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我要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在启示录当中一个很主要的信息，就是我们要为主得胜。在我们来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得胜的主，我们靠着你就能够得胜，而且永远得胜。求主时常以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这世界虽然会改变，可是你的话永不改变，你的应许也永不改变。求主让我们依靠你，跟我们的应许跟随你，好让你的旨意在教会里，在我们心中能够得到满足，能够成就。我们恭敬把下面这段时间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与我们同在。我们感恩祷告祈求，都是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的，阿们。我在以前曾经已经有几次的时间跟大家来分享启示录里边这一个主题的思想。那我现在还没有把这个主题的思想讲完，所以假如神允许，我可能还会继续讲一两次，把这个七个教会的信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觉得这个信息非常重要啊，因为我们必须得胜。当我们作为一个新人重生以后，我觉得不是重生是结束，重生只是我们新的生命的开始啊！重生只是我们新的生命的开始，我们必须继续的在主里边成圣，而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因为主要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啊，我们的主是永不改变，他把一个很高很伟大很圣洁很完善的一个目标摆在我们的前面。大家知道在启示录的最后讲的是什么？是新天新地。主耶稣基督要我们能够一同的来享受在新天新地里边新人的新的生活啊！我觉得这个生活是一个得胜的生活啊，不是一个失败的生活。我想在圣经里边没有失败的教训啊，有警戒啊。可是教训我们的是要我们为主能够得胜，而且永远的得胜，天天的得胜，是不容易吧？我觉得也挺容易，因为主说是容易的啊。他说他的话是不难的，他的道是不难的啊。那难在哪里？难在我们觉得难啊，他就难了啊。在这里啊，这个得胜很重要。所以我们在启示录这卷书里边，这是圣经里边最后面一卷书，有两章的经文都专注在这个得胜为主得胜这个思想上面。其次提到，你知道一个题目啊，在圣经里边其次反复的提到，就证明什么？证明实在是挺重要的了啊。我们讲两遍讲三遍就很重要了，这个七次提到一直重复这个思想，我觉得是值得我们常常的仔细的来思考。这个为什么主在这里边七次提到呢？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这个信息是重要的啊，是重要的。这个是向众教会所讲的话，而且在圣经里头，在第启示录二章三章讲到，这是圣灵向众教会所讲的话。下面还讲说是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其次重复啊，其次重复。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个圣经里边呢一再重复的话语。以前我犯一个错误啊，就是我感觉的有的圣经里面信息啊，讲一次就好了，不必多讲啊。后来有弟兄提醒我啊，说是不能这样子啊，这个很重要的信息你要反复的讲啊，反复的讲。我想反复并不是重复，就是这个主题思想要 进入我们的思想当中，变成我们思想的一部分，然后你常常思想它，默想它，这个话慢慢成为你生活当中的一个依靠，成为你生活当中一部分，那你这个话就是你生活的一个指针，然后慢慢的就变成你生活当中一个形态，生活当中一部分，那你就真正成为一个什么？成为一个得胜的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那我们常常觉得，我们为什么说是我们啊基督徒为主做见证，常常做得不好啊？有人讲啊，这个假如说我们基督徒能够把基督徒应该的形象活出来的时候啊，世界都大家都接受基督教了，你知道吧？啊，就会基督化了。只要你按照圣经，按照你读的是话语，按照我们唱诗歌唱的话语，让我们呢这个传讲分享的时候的话语，真正能够按照这个话语能够生活能够实践出来的时候啊，这就是最好的一个见证。全世界都变成基督教的国家去了，那没有成功是为什么道理呢？因为人家一看我们不太像啊。啊，对，不太像。你不太像的时候，你就很，你跟人家传福音都不带有力量，因为不太像。这个，所以我们呢，这个要按照圣经的话语啊，常常的提醒我们，神的教导是这样，人家在我们身上一看出来，这就是基督徒的神的样子。所以基督徒不能整天垂头丧气的啊。这个刚才我们唱诗歌的时候，是因为他的喜乐充满我们的心，是不是？他的喜乐充满我们的心，他的荣光也充满我们的心，是不是？他那种得胜的这个见证也充满我们的心。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很高兴来有机会来分享这一段的圣经。这段的圣经是特别讲到别加摩的教会啊，别加摩的教会。每个教会有每个教会的一些困难，那整个教会摆在一起呢，就整个教会的困难，并不说是别加摩的困难比其他教会就没有，也不说是以弗所教会的困难其他教会也没有，可是这个困难好像在那个教会当中特别显著啊，特别显著。那并不是说是这个以弗所教会他把起初的爱遗失了，那其他的教会都保守得很好，也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是每个教会它有它一些特别的困难存在，别加摩教会有它特别的困难。别加摩教会特别的困难在哪里呢？就是它敬拜皇帝，敬拜当时的帝王啊，然后在文化上、在宗教上、在生活上与世界妥协啊，与世界妥协。这是别加摩教会所特别显著的问题，所以主基督耶稣要借着使徒约翰，在这个世界上特别的来警戒别加摩的教会。我们现在很快来看见圣经这个教导，我们看圣经跟我们什么样子的一些信息在里头。这个在启示录第二章十二节这儿讲啊，说是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人利剑的说啊，这七封信当中啊，差不多是一个模型。第一个就是主基督是介绍他自己，这是主基督是自我介绍。我们要注意啊，我们常常觉得主是谁呢？主在圣经里头有很多自我介绍，我是什么，我是什么，我是什么，他自己介绍，知道吗？我是这样，我是光，我是圣名的粮。是吧？我是好牧人，很多这样自我的介绍。我是初，我是中，你知道很多这样子的自我介绍啊。在七封书信当中啊，这个介绍很特别的啊，很特别的。在今天我们看这个给别加摩的教会的怎么讲呢？说是啊，那有两人利剑的说，那有两人利剑就是指主耶稣基督，指神啊，他有两人利剑。那我们就问了、啊，这两人利剑是什么意思啊？两人的利剑是什么意思啊？剑是很厉害的，是吧？啊，剑是有杀伤的力量的，是吧？两人的利剑就是很锋利的剑，是不是？无坚不摧， 是不是？没有空穴，他可以不进去的。就是很厉害的一个剑，一个攻击的一个武器，很厉害一个东西。啊，这个没有一样东西能够在这个利剑下面能够隐藏、能够逃避、能够抵挡的。这个良人的利剑啊，是一个非常锋利的一个武器。我们人很难站在这个神的锋刃的那个利剑之下啊，这个所以说他就是这样啊，他是有良人利剑的，没有这个隐情他不知道的啊，没有敌人他不可以摧毁的，你知道吧？没有难处他不能解决的，这个良人的利剑呢是非常啊非常非常啊厉害的。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啊，说是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二十三节讲啊，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良人的剑更快。这是个比喻啊，不是说这个耶稣基督是这个人把剑啊，这是一个比喻，说是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良人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也骨髓都能够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啊，在十三节后面讲说，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的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换句话讲，人不能在神的面前隐藏，你知道吗？啊，我们有时候心里有什么坏念头的时候，我们都把它隐藏起来啊。人很少把这坏念头彰显出来，对不对？那坏念头都隐藏起来。隐藏啊，这个越是厉害隐藏越多啊，隐藏到有一天爆发出来就很糟糕了啊，就很糟糕了。但是我们习惯上有这个问题啊，就是隐藏。可是在神的面前你没有东西可以隐藏，在人的面前你可以隐藏啊。所以我们说是啊，知人知面你什么不知心，对不对？那个人跟你讲好话，你真的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有时候听起来很好听啊，说不定心里很坏。是不是啊？这个人口与心的距离很远呢、啊。有人说世界的距离不是远的地方不是南极与北极。人的距离最远的地方是口和心。啊，这个口和心的距离很远呢、啊。这个所以我们人看见一个人的时候，他心里隐藏很多东西我们不知道。啊，不知道。可是啊，神都知道。啊，神知道。所以当我们真正信神的时候啊，你说一个真正信神的时候，他敢讲谎，他敢做很多误会亏心的事，这表示什么？表示他认为神会不知道，你知道吗？神告诉我们的，神都知道，是不是？所以如果是神都知道的时候，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就是非常的警惕啊，是不是？非常要提高警觉啊，要注意这个东西啊，因为人看不见，神看得见。你今天做什么，你思想什么，隐藏在你心里最深处的东西他都知道。你如果真正相信神都知道的时候，你人还敢做一些很坏的事情，违背神旨意的事情吗？我觉得不太敢了啊。有时候我们这个胆量很奇怪啊，我们在人面前很胆大，是不是啊？在神面前呢，我们好像不惧怕，也很胆大，啊，这个其实我们呢，在神面前应该胆小一点了，啊，在人面前应该胆大一点是吧？也不该胆大啊，因为胆大的时候就会做出很多胆大的事情出来啊。这个胆小一点其实是好事啊，其实是好事。但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有勇气啊，这个勇气跟那个胆大我不知道，可能有点点。区别啊，这个胆大有点盲从的意思啊，这个勇气是需要一个毅力啊，勇气需要毅力，就是你决心要这么走，你虽心有点害怕，但是还是要走，你知道吧？这个是勇气啊，这个是勇气，这个胆大有时候不该走的时候也走了，哎呦胆大，这个胆大跟盲从中间也有一点关系啊，这里告诉我们呢，利剑啊，他神是有 两人的利剑，是我们要特别的留意啊。下面他介绍以后，他下面怎么讲的？十三节怎么讲的？说是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但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伯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这是对别加摩教会的一个赞美，是不是、啊、一个赞美。说这个别加摩教会在哪里呢？你在撒旦座位之处，在撒旦座位的地方，他的居所就住在那里。哈、啊，我想我们今天如果选择居处，绝不怎么选啊。这个中国人晓得，这个孟母三迁是为了什么？为了他的孩子，对吧？不希望他住在一个环境很坏的地方，是吧？环境最坏的地方是什么？就撒旦的座位的地方。那逃都来不及了，对不对？如果叫我们今天选择的时候，你会选择到撒旦居住的地方吗？赶快逃，越远越好，是不是？可这个别加摩教会就在撒旦的居所，什么意思呢？就是别加摩教会是实际上第一个奉帝王的命令建立拜帝王的庙的一个地方啊，第一个。当然，以弗所是名义上 officially。他是罗马总督的官方的所在，可是实际上行政的运作等等运作的地方是在别加摩啊，别加摩在主前29年正式奉命啊，这个 Caesar Augustine 啊，这个建立庙来敬拜他 ，official 的建立庙，所以这是一个这个撒旦的居所。什么叫做撒旦的居所呢？凡是抵挡神的。抵挡神的，代替神的，那就是什么？都是敌对的世界呀、啊！撒旦的居所啊，撒旦的居所，别加摩教会建立在那里啊，在这个别在那个敌在敌在撒旦的住的地方去建立居所，我觉得是很厉害一件事情啊！而且不但如此啊，他这里讲他说是啊，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伯在你们中间被杀的时候，当。逼迫对教会的逼迫临到你们的时候，他一个忠心的见证人叫做安提伯，这个详细的情形我们不知道，只是提到有那么一个人呢，为主见证而被杀的时候，地方是坏地方，时机是坏时机，你知道吗？这个逼迫临到以后，为主做见证人要被杀，在这种地方这种时候，别加摩教会还能够站立得住。主要别加摩教会其实不很差，对不对啊？你想想看，不很差啊。别加摩教会在那种情况之下讲啊，说是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这证明别加摩的教会的信心还是很坚固啊。在一个非常坏的环境，非常坏的时候，别加摩教会没有放弃主，还坚守主的道，没有离弃主的名，这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非常不容易一件事情。可是很特别啊，大家注意在哪里啊？这么好一个教会啊，那个信仰上如此的坚固，在危难的时候仍然坚守主的名，不容易。你知道我们今天要做见证啊，最容易的地方是哪里？是教会，对不对？教会在弟兄姊妹面前做见证很容易啊，在不信的人面前做见证就比较难了，对不对啊？有的时候，人家看到你的样子，觉得哎，你是不是基督徒？不，我只是偶尔到教会去啊，你就会，因为要想跟别人认同嘛。如果这些人全是不信的，全是不信的人，你当中你就说，哎，看这个样子像个基督徒啊。那有的人说不定胆大一点说，是我就是啊。有人说不，没有啊，我只是有空的时候我就去啊，不容易哦啊，可是。在一个敌人的面前，在一个生命危险的地方，在那种环境能够坚持的为主做见证，我自己感觉是很不容易啊。所以现在很多人在回教的世界为主做见证，我觉得是非常不容易啊，非常不容易啊。那因为常常啊，你不知道这个环境会对你有什么反应，是不是啊？这个你可能生命都会遭遇到危险，遭遇到羞辱啊，羞辱还是其次啊，可能连生命都可能都有危险啊，是不是？那别加摩教会为主忠心做见证，得到主的赞赏，就说我知道啊，你们有做得好的地方， 可是下来怎么样呢？你看下来啊，下来就说是啊，然而我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啊，因为你在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在巴兰曾经教导巴列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面前，叫他们吃偶像之物，行奸淫之事。十五节，你那里也照样有人服从了尼格拉以党人的教训，是什么意思啊？其实呢，讲这里提到三种情形啊，一个是巴兰的教导啊，一个是这个尼格拉以党人的教导啊，这个巴兰大家知道在旧约里边提到啊，他是一个假的先知，这个神要他去巴列要他去诅咒以色列人，他没有走啊，看起来好像还不错，可实际上呢，他引诱以色列人进入拜偶像行奸淫的事情啊，所以他是一个假先知的一个形象。然后又提到尼格拉，那有人解经家讲到啊，这个巴尼格拉这个人呢、啊，很有可能教会传统上啊，以为这个尼格拉就是《使徒行传》里边提到的七位执事，有个叫做信犹太教的外邦人尼格拉啊，尼格拉，这可能那我们不是很确定。如果是他的话，那也值得研究啊！哈，为什么道理呢？因为那个时候他是被选成七个执事之一，对不对？七个执事之一有很了不起的，这个像示例反对吧？一下出来做见证，做见证马上就命都摆上啊！这个那个尼格拉。尼格拉一党，这个显然后来成为一个党，对吧？一个党派，一个派系，教会里边的有一派人，教会里边有一派人做什么呢？就服从了巴兰的教导啊，巴兰的教导，巴兰的教导就是内容，下面讲到啊，就是持祭偶像之物和行奸淫之事，一个是牵扯到宗教信仰上的一个妥协。一个是牵扯到什么？牵扯道德行为上面的妥协，是不是啊？行奸淫之事，我们知道，行奸淫之事在圣经上一直有警告，一直有警戒，一直有教导啊，这个没有什么怀疑，那是个道德上的败坏，是跟基督徒、跟基督教的思想是不相不合的。那就偶像持祭偶像之物，这里有一点点，可能大家要读圣经的时候仔细思想的，就是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边提到。持祭偶像之物啊，我们好像看起来啊，持祭偶像之物好像保罗的教导跟这个约翰的教导好像多多少少有点不一样啊。这里讲到不行，这是一个妥协，是一个信仰上的一个妥协，是不可以的，这是这个严格的指责的。可是保罗在跟他前书讲到说是持偶像之物好像不是那么严重，是不是啊？不过要注意一个东西在哪里，持祭偶像之物跟拜偶像啊，可能有一个很微妙的一个区别在当中啊。保罗从纯粹的基督教理论来看，觉得偶像根本不算一回事，是不是啊？如果偶像之物你们在吃的时候，只要跟敬拜神这件事情不相关，跟敬拜这件事情不相关，而不是拜偶像，只是一个东西我把它吃了，这保罗从那种眼光来看呢，在信仰的基础上，保罗是一个理性啊，保罗是一个理性的推理啊，是吧？在有种情况之下，不是真正拜偶像，跟拜偶像没有关系，是不是？这样的吃呢，保罗说是可以的。可是如果你吃这个东西让看见的人，让别人跌倒，保罗说是怎么样？你不可以吃，大家记得吗？啊，所以保罗是为了造就人啊，这个你不可以吃，因为吃了你让人跌倒。这里我很怀疑啊，这里当讲到这个别加摩教会的情形的时候啊，可能是牵涉到世界上的思想的接纳，就是教会对世俗思想的接纳。因为当时有种思想在哪里，就是这个社会，如果是你不跟社会妥协，参加社会上一些活动， 你的社会地位跟经济利益你可能都没有。你比如说是拜皇帝，你不拜是不是啊？你不拜，可能有很多在这个经济上的利益你没有，很多在社会上的地位你没有啊。你如果是参偶像的利益、偶像敬拜的行为，如果是没有一些接纳的时候啊，很多是特权、特别的好处你得不到。于是教会有些人呢觉得什么？这个好处可以啊，为什么不能走呢？就走了。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妥协，这是一个在信仰上的妥协。所以这个持偶像之物和拜祭偶像可能中间有比较微妙的一个区别，那我们要当心。在这里讲的是什么啊？就是教会不能为在社会上世界上面的一些好处而什么而妥协了你对神的信仰，晓得我的意思吗？啊，这个约翰在这里强调的是这个东西啊。可是这个别加摩的教会从前面对主的敬拜坚守主的名没有取决主的道，为什么会落到下面这个田地呢？大家是这样的吗？这个前面讲的啊，你没有，你还在那种很敌视的环境之下，你都没有离弃我的道，你都坚守我的名，你在信仰上站得很稳的，信仰上站得很稳的，为什么会掉到下面这个情况呢？啊，我想我们值得思想啊，我们等一下可能会稍微回到这里来啊。这个当我们一个人呢，这个跟世界上的事情妥协的时候啊，就表示我们对那一部分的世界的爱好过于对神的爱好，晓得我意思吧？啊，当我们对世界上有些事物的喜好，我们 compromise， 我们这个妥协在哪里？就觉得有个东西比圣经上面教导我的东西，我觉得还在那种情况下比较重要啊，对世界上的妥协。这个圣经里面有话告诉我们的说，是你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那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这两个是冲突的。你如果东西啊，心里面是神的教导，是神的信仰，如果有个东西能够取代其中一部分，取代其中一部分，不是全部。我相信别加摩啊，没有是全部，是一部分，一部分，一部分，我觉得是可以接纳的，可以妥协的，你知道吗？当你觉得可以妥协的时候，那可以妥协的那部分就是在你心目当中认为可以什么，可以来代替神的教导、神的信仰的这一部分，这是妥协啊，是吧？这是妥协。约翰告诉我们了，这是不可以的啊，不可以的。这个而且啊，在真理上妥协啊，在真理上妥协。我们人常常有一种想法啊，我们有的时候啊，我们遇到一件这个平常的行为当中，你可以注意到啊，说是你为什么做这个事情呢？我们的小孩子都有这种情形啊，小孩子你问他为什么做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好像不合理嘛，是吧？这个小孩子调皮啊，做些坏事情呢，他说 I like it， 我喜欢这样，我高兴这样。我们有时候大人也是这样子啊，但是有时候这个问到一个时候，你为什么做出那种事情呢？因为我高兴。我高兴，你晓得，当我们心里一旦那么想啊，我做那件事情的基本动机是因为我高兴，我做一件事情，决定一件事情，反映一件事情，它真正的动机是我高兴的时候啊，那什么意思啊？那个就是表示在那个时候，在那件事情上，你那个我啊，就代替了神在圣经里边的教导。也代替了神在你心目当中的地位，是不是？或者我们有时候说是，我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他也这么做，你知道吗？这个假如教会里边有个弟兄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说是你为什么这么做？因为我看见那个长老也这么做，有没有？是不是可能呢？啊，那什么意思啊？那就表示当你讲这个话的时候，那个他 就代替了神在圣经里边跟我们的教导，代替了神在我心目当中的位置，是不是？神，我们相信这个神呢、啊，是不可以代替的，啊，是不可以代替的。我相信在当时的客观环境之下，这个别加莫教会觉得有些东西无所谓，你知道吗？跟我信仰无关，着着没有关系。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常常遇到这种考验啊，是吧？因为说是我们要在世界生活嘛，我们要在世界生活，你不能不跟世界这个妥协嘛，对不对？没什么关系，你看我这个我最好是什么？最好是世界我得着，信仰我也得着，是不是啊？这个二者可以得兼，那多好啊，是不是啊？世界的好处我也有好处，世人的好处我也有得到好处。那圣经里面我比世人更厉害在哪里？我除了世界的好处以外，我还得到这个从神来的好处。而且有时候啊，是甚至于什么，甚至于信神的时候是为了什么？为了要得到世界的好处。有什么跟神祷告啊？说是啊，神啊，你如果答应我这样子，那我就信你了。那什么意思啊？啊，就是我要得到的东西得不到。如果今天神你帮我的时候呢，我就得到了。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表示在我们脑筋里边呢，那个我地位啊，远高过什么？远高过神在我们心目当中的地位，是不是？你仔细思想啊，啊，代替了我们没有真正是从心里边相信这个独一的神。是不是啊？是为我们的永生，为我们的福气而把自己摆在世间的神，他是唯一的神，是不是啊？不可以代替的一个神，永不改变的一个神。我们心里没这么想啊，我们随时可以进来，随时可以出去，啊。这个，我想别加莫教会可能有这种思想，那是不是别加莫教会是特别呢？不特别。这个我觉得这个所有的教会可能都有这个轻视，因为人心有这个轻视，人心有这么一个轻视，就是为自己的好处而妥协，为自己的好处而做妥协。下面你看啊，下面这个神怎么警告他，说是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们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你们，很厉害哦！啊，这个我想，这个要悔改，不悔改，我就用口中的剑，不是真正我们手上使用的剑，口中的剑就攻击你。这个神一攻击的时候，我想没有人可以抵挡啊，对不对啊？神这个讲话很有力量，神所有就有，命立就立，神创造宇宙万物，一句话就成了。你知道，你想想看啊，这个力量是何其大呀！你如果仔细思想的时候，是你不可以了解，你没有法子了解这个力量有多大，是不是啊？如果我们相信这个宇宙万物在这个刹那之间就出现的时候，你想想看了，这个力量是多大，多奇妙一个东西啊！如果这个力量的后面这个神他要攻击我们的时候啊，你一点盼望都没有，一点盼望。这时候是啊，你如果不悔改的时候呢，我就要用口中的剑攻击你们。下面可是他有应许啊，说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提醒我们了，我们有耳朵要听啊啊。下面怎么讲呢？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马拉赐给他，并赐给他一块白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够认识。这里讲到要得胜，很多福气不是你信就有，你注意看了吗？信只是一个初步，信只是一个进入福气之门，你进入基督耶稣福气的一道门。你进去，凭信心进去以后，你就有权柄得到什么？得到后来谁要赐给你的。可是如何可以得到呢？不是坐在呆坐进去就可以得到了，是吧？就神要我们得胜啊，要为主得胜，因为我们得胜才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得胜才符合我们是基督徒的身份。所以要得胜， 这里讲到得胜的他有应许，在其他教会有各种不同的应许，这里应许是什么呢？说得胜的我就赐他隐藏的玛纳赐给他，玛纳是天粮啊，对不对？玛纳这个出埃及记里面，这个摩西带了这么多的人经过旷野几十年，靠什么生活啊？吃玛纳啊，吃天上吃的粮食。那我们现在吃了很多食物都不饱啊，那天粮可以吃饱。我们现在在湾区餐馆很多啊，是不是啊？你要按数一个一个吃的时候，恐怕一年都。一年过完了，你还吃不，这些餐馆也吃不完，对不对？餐馆太多了，是不是吃的不饱了？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感觉啊。有时候我觉得吃多了以后，发现都是这个样子，是没有什，实在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啊，都是一个样子，是不是啊？这个，你认为珍品的东西啊，你天天吃也不行啊，是不是啊？这个不，心里不满足啊，因为我们这个心，这个神把一个心跟我们这个胃，不是为这些粮食而创造的。所以你白君鸡不合口味，你知道吗？啊，吃了半天还是说不定胃吃坏了，吃出胃病毛病出来了啊！可是得不到饱足，还是不饱足，你知道吗？不饱足，天粮可是不是啊？啊，天粮就是神赐给我们这个粮食，这个粮食能够吃我们得做饱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就是神的教导、神的话，让我们心里得做满足啊，是啊，让我们得做喜乐、得做满足啊。当你读圣经或者学习的时候，如果你有种满足的感觉，我就觉得不错了啊。这个，我们教会开一个班叫做什么“读经乐”啊，我觉得这个名字很好啊。啊，为什么乐呢？啊，满足嘛，对不对？满足高兴啊。如果读经越读越苦的话，那不是天粮啊。这个天粮使人心里满足，你知道吗？心里喜乐，你越思想越觉得甘甜。你越读越想读，你知道吗？啊，那就表示你是他让你得着满足啊，神的天粮隐藏的干粮，他让你得着满足，而是世界上其他东西不能代替的，啊，不能代替。就是你为什么常常读圣经呢？因为这是个天上的粮，它能够让你心里满足，你知道吗？不是为任何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天粮，能够让你得着满足，而这个满足你不能以任何东西来代替。啊，不能以任何东西来代替，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来说是啊，能够你有隐藏的玛纳赐给你啊，得胜就有隐藏的玛纳赐给你，这是一个神的应许啊，让你越觉得甘甜啊。然后下面讲什么？他还有赐给你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一多解经家觉得这个白石上，白石好像是一个。将来神在启示里面应许，将来有大宴席，神呢、啊、要在天上要庆祝啊，要享受神丰盛的宴席啊，丰盛的宴席。这个 C.S. Lewis 以前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啊，英国这个伙食控制的很严的，吃不到好东西，他老君就在想，哎呀。到了有一天我参加天上那个宴席的时候多好啊啊，宴席。那表示这个宴席很丰满，比满汉全席还好，而且不要钱，也不要排队。这个天上的宴席，可是你要凭什么东西进去了？你要有个东西进去嘛，对不对？你谁可以进入这个天上的宴席去享受神丰盛的宴席和神的同在了？这里讲啊，吃了一块白石，上面有名。有人觉得这个名是基督耶稣的名，有人觉得不是，有人觉得这个名就是你自己的名。不过新名，你名字变了，你到了那个时候啊，神给你个新名字，你就凭那个白石，凭那个如常卷进入神的丰盛的宴席里面去。我觉得这个思想很好啊，是不是啊？思想很好啊。有些人的名字会改变，你知道这个彼得的名字被改变，是不是啊？这个雅各的名字被改变，一改变以后表示什么？表示你这个人成了一个新人，哎，本来的名字不能代表你了，现在是个新的名，新的生命，新的生活，新的盼望，一切都更新了，对吧？圣经里面讲，一切都更新了，是不是？这里讲到赐给你一个白石，你带过一个招牌啊，就证明你是谁，你告诉他我是某某人，报道参加神的应许，这是神的应许啊。 神的应许，无论将来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是吧？将来，可圣经这么说，我们怎么相信？是不是？所以最好是现在就得胜，而准备一块白石。那个神，那块白石不是你想有就有的，可你得胜以后，神会就赐给你一块白石。啊，你就将来就凭这个白石就可以进到神丰盛的宴席里面去，是不是？这是神的应许啊，神的应许不会落空。我们常常讲啊，人应该活在盼望之中，盼望什么东西呢？盼望什么？盼望神的应许能够什么实现，对不对？我们活在这种盼望当中，活在神的应许的盼望当中啊。神给你知道，我们很多人的应许都靠不住啊。有人说定条约是条约，为什么定条约？是为了将来被迫要撕毁的，很少有条约不会撕毁的。你知道吗？啊，这个，很多是信誓旦旦的话语啊，到了这个时候都没有了啊，都变了样了。啊，世界上就是这样子。可是神的话语不变更，神的应许永远保存。你知道，这是圣经里面特别讲到，神是爱，是不是啊？他是真理，可是还讲到什么？他是信实的。这个也很重要哦，啊，每个这个描述的很重要。他是信实，他不是信实的，那我信靠他就很危险啊！啊，他是信实的，我信靠他就不会落空，但我将来就会盼望就会实现。这是讲到这个神的将来。那我们现在要思想一件事情在哪里呢？就是啊，各个教会的困难，以弗所教会的困难。以弗所教会的困难是什么呢？是失去了起初的爱。我们也讲过这个老底家教会的困难。老底家教会的困难在哪里？就是不冷也不热。这不冷不热，其实我们有时候觉得是好处啊，圣经上不是好处。圣经觉得不冷不热就是什么？就是毫无用处的意思，毫无价值，毫无用处啊！这个不冷也不热。我们还讲过撒迪的教会，撒迪的教会是什么？就是按名字，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那表示什么？表示灵里已经死亡。啊，撒迪教会，这里啊讲到这个比加摩的教会，比加摩教会是对世界妥协，对信仰妥协，道德上妥协。啊，妥协教会，这些困难呢、啊？大家觉得哪一个最危险啊？啊，你们思想啊，哪一个最危险呢、啊？失去了爱不好，对不对？啊，起初的爱当然不应该失去啊，不冷不热也不好。所以我们侍奉主的时候啊，要火热，对不对？要火热。灵力死亡了更糟糕了，是吧？灵力死亡，你根本这个我们这个信仰就是神是个灵嘛，对不对？你这个灵力已经死亡，你对神那个无都是这个可有可无。可是这个别加摩教会啊，我觉得别加摩教会挺危险啊，因为什么？因为别加摩教会犯的错误啊是最普遍的，最容易犯的，最不容易觉察的，你自己在犯。不断的犯，你还不知道这个别加摩教会。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啊，我们现在常常活在什么？活在对一切事情的妥协当中。为什么我觉得我们妥协呢？我们觉得妥协的时候就表示什么？表示我这个人啊，很 flexible， 很有伸手性，对不对？我心胸很广大，你们就看不见的我都看见。你注意啊，而且觉得那个东西对我信仰没有关系，你为什么这么坚持呢？为什么这么顽固了？不要那么顽固嘛，是不是？不要这么顽固嘛，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呢？啊，这个最，其实你在妥协当中，生活在妥协当中，你随便看看现在世界啊，这个我们对世界有妥协吗？啊，你说我没有啊，你仔细想想看，我们对世界有没有妥协啊？如果人家开什么车，我开什么车，是不是妥协啊？啊，如果人家争什么地位，我也争什么地位，那是不是妥协啊？如果人家排名把你排在后头，你就不高兴，那是不是一种妥协啊？ 你仔细思想，很多很多这个我们在生活当中这个世界的价值，在我们基督徒判断事情的这个思想过程当中有多重的分量。当我们人生很多时候在做决定的时候，在做判断，在做决定的时候，是什么因素来是你思考当中的最重要的因素？我觉得有时候啊，我们假如虚心一点，常常反省，你就会知道我自己在信仰的立场上，在灵命的追求上是在哪一个位置啊？是哪一个位置？从什么时候？从什么来判断呢？判断就是我们假如我做任何一件事情，因为我回想，当我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啊，什么东西，哪一个思想是我做这个事情最重要的因素？当你发现啊，那个重要的因素而不是神的时候啊，你就知道你在妥协。你小东西是吧？啊，你就换句话讲，当你做决定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不是来自神，不是来自圣经的教导的时候，就表示什么？你在接受一种的思想，一种的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念呢，超过了你自己在信仰上所接受的思想和观念，你就以那个观念、那个思想来作为决定事情的一个根据，实际上你在什么？你在妥协，你在生活上，在道德上，在侍奉上，甚至于侍奉上，侍奉在什么意思啊？就是你为什么侍奉？为什么侍奉？以前在这个教会里边，以前在我们东部的教会里头啊，这个有的牧师觉得，哎呀，你看看我这个总牧师已经出来那么多年了，我同我毕业的一样，别的人他们早就是 senior pastor， 我还在这儿做 associate pastor， 怎么一回事情呢？不高兴啊，不高兴。我没有看见那个什么有什么区别啊，这个首先，这个为什么呢？一个世界一种思想，因为这个制度，这个制度跟那个大学里面那个制度是类同的，是不是？这个助理教授、副教授。是不是啊？正教授啊，特约教授，讲座教授，那是一个阶级，那哪来的呢？世界来的，圣经里面有吗？没有啊，没有，是不是啊？那为什么那个思想达米的成为你侍奉热心不热心的一个关键呢？因为世界影响啊。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啊，你说在这个侍奉里面都有。那其他生活上有吗？那更普遍了，谁处可以看见？弟兄姊妹们，我告诉你啊，当我们在讲这话的时候，我自己也不例外啊，也很多时候就发现那种思想进入我脑筋当中，当时的反应是什么？我对事情的反应是因为利害，是因为感情，是因为种种因素来的，而不是神。不是今天我把神摆在中心的地位，而说是主义基督耶稣，在这种境之下我该怎么做啊？你没问这个话，感情的直觉、利害的关系、民生的这个影响，是不是啊？真的等等这些东西成为我每天做决定的主要的因素。当我们还活在这种思想当中的时候啊，我们就是活在与世界与我们的信仰妥协的环境当中。所以我觉得别加莫教会挺危险哦。我觉得我们思想每一个教会的困难的时候，我们特别想到别加莫。因为什么？因为别加莫教会很像我们。换句话讲，我们很像别加莫教会。今天你看很多教会的光景，你把那个教会的光景跟世界的周围的光景一摆啊，没什么区别。当这个教会的作为、教会的运作、教会等等跟世界上其他的机构没有区别的时候，就表示什么？表示你跟世界认同啊，跟世界认同。圣经上教导我们，如果是这样走的时候，那爱主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了。 那我们离开，我们还不知道别加我啊，这个违背主的真理他不知道，对不对？离开主的 教导他不知道，他不以为那是个重要，不认不觉得，就走上那个道路。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就犯下什么？犯下与真理妥协，在道德上妥协，在信仰上妥协，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啊！所以我们真是盼望我们在思考神话语的时候，也特别提醒我们自己提醒我们个人的生活，我们个人的信仰，我们家庭的生活，我们服侍的生活，我们等等的生活，这些生活当中最重要的决定是来自哪里当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衡量我们自己在我们信仰的人生的过程当中是在哪个阶段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来学习领受你借着使徒约翰留给我们宝贝的信息，真愿我们能够提高警觉，常常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也有得胜的见证。我们把这一切荣耀赞美都归到主的名下，也求主保守我们弟兄姊妹在教会里边的生活都能够讨主你自己的喜悦。我们恭敬的祷告祈求是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求的，阿门。